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的，今天我们要进入妥拉的第四卷书《民数记》。事实上，《民数记》的原名在希伯来的名字叫做巴米巴，巴米巴。那意思就是在旷野，在旷野，在西乃旷野。我是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日子。我记得去年当我们在学习民数记之后有一个讨论的时候，许多人说他很喜欢民数记这卷书，民数记这卷书在旷野与以色列百姓一起漂流的神。今年呢，我们祷告让圣灵来带我们进入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提升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一卷书，如何在我们此刻，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引导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这本书我们中文翻成民数记，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计算人数，计算人数。我们必须要来思想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或是说我们学习妥拉到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神已经打开我们的眼光，打开我们的心胸，扩张我们的胸怀，让我们更来认识他要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刚刚我们读到箴言书的那一句话，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乃是君王的荣耀。申命记也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在申命记29章29节，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他要我们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进入他心的深处。今年我要邀请大家，让我们竭力的来进入他要显明给我们的一切的奥秘。我相信在耶稣啊再回来之前，特别是在这一段时间，能够知道神隐秘事的那个奥秘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从出埃及记、立位记来到民数记，一切神所指示的，不管是为他造圣所、建会幕，我们一直看到的一句话就是他嘱咐摩西、晓谕摩西，所做的一切一定要按着天上指示你的样式。这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我们从希伯来书也知道，天上有一个真圣所，摩西亲眼看到，神让他看见。所以在地上盖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所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要按着在天上，在山上，不是说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不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做的。从今天的妥拉，我们现在来看，你想想看，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计算百姓的人数呢？我们看到民数记第一章第二节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 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神为什么要计算人数呢？原来这个数点是在数点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做事的法则，神喜爱他的百姓安息。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思想，以为说哦，神就是喜欢行神迹，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是退下来，我们就站立。弟兄姐妹们，安息有时，但是做事有时，出去打仗有时。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天上有一个真的帐幕，天上有一个真的圣所，地上在这个时刻，在西乃旷野的这个会幕，按照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可是我们发现说，天上跟地上其实是一体的，其实是一体的，不能分的。神在地上拣选住在他们当中，他以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会幕当作他的居所。这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既然地上一切都是照着天上的真样式而有的，那么地上的这个军队，地上的军营，我们也可以说在天上一样的有一个真的军营，或是天使天军就在上面。当我们从天上俯瞰下来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我们看见帐幕，不大的帐幕，这个帐幕不大，四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安营在这个帐幕的四周。有人说十二支派好像是身体，中间这个会幕呢就好像是心脏一样。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在东南西北安营，然后中间是会幕，中间是会幕。你们看一下这个图，给你们看这个图，你们看见这十二个支派非常整齐的排列围绕着会幕，但是在十二个支派跟会幕当中，是谁支搭帐幕在那里？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在南边，在北边，在西边。东边呢，东边有摩西，有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祭司围绕在这个会幕当中，围绕在会幕当中。我们学习妥拉很久了，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指向耶稣啊，会幕指向耶稣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在新约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而讲到这个道，道成了肉身，住在 我们中间。这个住在原文里面就是会幕的意思，也就是说道成了肉身，耶稣啊成了肉身，支搭会幕，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这个帐幕代表的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一定要明白。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为何是立位人围绕着这个帐幕呢？围绕着这个帐幕呢？立位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我们在创世纪34章，我们读到立位跟他的哥哥西缅，因着他们的妹妹狄拿被事件侮辱了，所以他们两个人使用诡计，最后把整个事件族都杀灭，都杀掉杀光。所以父亲雅各在创世纪49章，他在祝福每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竟然是这么的祝福西缅跟利未，说他们怎么样，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我们看见利未是有臭名的，但是到了出埃及记，他们出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利未也在其中与神立了约，摩西上山去领受这个石板，但是以色列百姓在底下拜金牛犊，犯了大罪。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我们看见出埃及记32章，摩西从山上下来，他气坏了，然后他在32章25节，他说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支派凸显了他们与其他支派的不一样。那摩西说，凡是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利未支派站出来。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于是利未的子孙呢，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蒙受纪念，因为利未分别自己属于神，向着神有祭血的心。或许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或许真的是因为这样，神拣选了利未支派，神拣选了利未支派来做他的祭司，选利未人在他的会幕里面服侍他。因此利未支派围绕着会幕，他们的帐幕是围绕着会幕的，包括做祭司的亚伦跟他的儿子们，摩西也在其中。这是一个什么事啊？神亲自拣选他们，而他们服侍，他们的服侍是亲近神的服侍， 亲近神的服事，靠近神的心的服事，神的心的服事。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新约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耶稣啊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啊出来服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位门徒。在这里马可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拣选这十二个人，他要这些门徒能够常和自己同在，常和自己同在。这是让我想到今天的这个民数记，立位人围绕着会幕，同一位神，同样的心，他其实是要他的百姓能够亲近他，能够与他同住。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数算计算十二个支派的人数的时候，有多少人，我们看见第一章，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有603550名，而这不包括立位支派，因为立位支派，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48节，唯独立位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已经看见立位支派跟其他的十二个支派，他们都是兄弟，但是在这里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为什么把他们分别出来？因为要他们做一个亲近他的，能够亲近他的，能够服侍他的祭司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民数记讲了很多次，我们看到第二章32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吩咐摩西的。他是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开始我们已经看见了神拣选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做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只有亚伦跟他的后代才能做祭司，亚伦是立位支派的，但是不是所有立位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只有亚伦的，亚伦跟他的后代儿子后代才可以当祭司。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分职任，是神特别的一个拣选。我们知道立位人他服侍在帐幕起行的时候，在帐幕到达地点的时候，他们做着里里外外的事情，可是只有祭司才能够服侍祭坛，只有亚伦跟他儿子才能够服侍祭坛。我们今天来看一件事情，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第三章第41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明讲利未人归神，大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就是利未人要代替所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的投生的，然后也取利未人的牲畜，这里的牲畜，洁净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22273名是以色列人的投生的。可是我们在第39节看见，凡是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吩咐所数的，按着家室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多少？22000名。22000名。对比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数目来看，短少了273个。所以我们在第3章4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你讲多少次，利未人是我的，利未人是我的。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1舍克勒是20吉拉，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投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每一位以色列人的投生的，都有一个利未人代替他。273名没有的呢，每一名就用了五舍克勒来赎他，交给这个钱交给亚伦，因为利未人是属于祭司亚伦的，他们服侍的时候要听亚伦的。但是在这里我要大家想的看见的是什么？有多少的被赎的以色列男丁呢？603550个人。有多少利未人被赎的呢？22000名。22000名。好少，太少了。这么多的人，他是神说利未人归我，利未人在我的会幕旁搭帐篷，靠近我，亲近我。当我看到这两个数目的时候，我心中有感觉，太少了，太少了。每一位以色列的投生的都有利未人代替，好像是他们代替以色列人来亲近神。可是你觉得神的心得到满足吗？他岂不是要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当祭司吗？做祭司的国度吗？来亲近他吗？那第二年造幕之搭起来了，我们看见只有22000名利未人 靠近他。马可福音第三章所讲的是耶稣要他们怎么样，他选十二个门徒，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人跟从他的，甚至他复活之后有五百多个人至少看过他的，十二个人好少好少，其中还有一位犹大出卖了他。你知道立位的意思是什么吗？联合，与谁联合？与神联合，与神联合。在神的国度里，神设立有先知，先知是传达从神来的话语，真先知啊，传达从神来的话语的人。摩西是，摩西传达神的话语。先知、祭司、祭司被分别出来服侍他的，君王、犹大支派君王。摩西是先知，摩西也是祭司，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摩西呢，此时的摩西呢，是在以色列当中做领袖的，他是领袖。如果你要给他一个称号，他是王，君王。所有人类里面，只有一位。摩西说，神要给你们一位，兴起一位弟兄像我一样做先知。我们都知道这是谁，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是先知，像摩西一样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其实整本马太福音呈现的耶稣啊，就是他是王，他是君王，从家谱里面你已经看见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要承接王位的，他是那一位指定的，大家等候的君王。但是耶稣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为祭司呢？成为大祭司呢？今天我要借着民数记在讲立位人，在讲祭司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上上礼拜所提过的，当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麦基洗德等次，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是属天的，耶稣啊是属天。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讲到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这样。属土的是谁？亚当。凡属土的也就这样是谁？亚当的后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是谁？耶稣啊，他是出熟的果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其实因义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复活以后就是属天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啊是属天的。那我们呢，我们呢，我们跟他一样是属天的。我觉得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用属灵的眼光 来看他的话语，一点都不为过的，一点都不为过的。他本来就是那个不在时间空间限制，他是创造时间空间的那个创造主。他说的话是让我们听得懂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这个心、属灵的眼光来看、来明白的，你才能够透彻、透视那个属天的奥秘、属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啊，当我们说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这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所讲的。希伯来书五章、六章、七章都讲到麦基洗德，也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上次所提到的。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探索这个麦基洗德的奥秘，麦基洗德的奥秘，麦基洗德，我们翻成麦基洗德，其实这是一个头衔。麦基在希伯来文叫做王，就是王的意思。洗德呢，就是仁义、公义，所以他是公义王、仁义王、仁义王。但是耶稣啊，耶稣啊，是在哪一个点上？我们相信，我相信耶稣啊，他是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已经列在那个麦基洗德祭司的这个等次里面的，仁义王的等次里面的。他一直到2000年前，他来到这个世间，完成了他父神要他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开始了，他现在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做大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为我们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但是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一起来思想这位仁义王耶稣啊。我刚刚已经讲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呈现的他是君王，大卫的子孙，就是早在神对大卫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对他的应许，其实是在创世纪49章雅各的话，雅各的预言对犹大支派的这个预言里面已经看见了，只等到细罗来到，记不记得？但是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他是君王，大卫的子孙。你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只有祭司才能够服侍祭坛，立位人都不行哦，只有祭司才能够服侍祭坛。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今天慢慢的来打开来看，来研究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要受他的洗。这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十四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于是约翰许了他。那这个跟耶稣承接大祭司的 这个等次，慢机习的大机的等次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我们把这个义人放在心上，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第六节，祭司撒加利亚，他当然就是亚伦的后代，连他的妻子以利沙伯都明讲是亚伦的后代，所以当他们生下了这位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就是祭司的后代，施洗约翰是可以当大祭司的，如果有轮到他的时候，他是可以当大祭司的。那我们看见讲到撒加利亚，他在亚比亚班里，一共有24班，这是大卫所设立的，在这个班次里，他在那里服侍。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啊，犹大支派的君王身份的耶稣啊，来到利未支派亚伦祭司后代的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告诉他要受洗。约翰说，不行啊，应当我受你的洗，怎么你来我这里受洗呢？但是耶稣啊说了一句话，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麦基洗德的义，仁义王的义，我们要尽这个义。所以施洗约翰就许了他，当他到水里，耶稣啊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步骤非常重要，这个步骤非常重要，这个大祭司为他施洗。我们到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他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就是那一年当大祭司的该亚法那里。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57节开始，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耶稣啊，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啊，要治死他。哦，存心不良。60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2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该亚法就站起来对耶稣啊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啊却不言语，一句话都不说。大祭司对他说，听好这里的话，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我们回到利未记第五章，利未记第五章，我们来看，我们要来证明耶稣啊一生完全遵行妥拉。你看 立位记第五章第一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他有听见，他就做见证了，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记住，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做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再回到马太福音26章，当许多人起来做见证、做假见证的时候，耶稣啊，一句话都不回答，他不回答，直到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叫他起誓。这个时候耶稣啊必须要回答了，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什么是事实，他知道。我就根据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耶稣啊必须要回答了，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我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不错。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他所知道的事实，他说出来了，这是事实，他见证这些话是真的。他说，我们看见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啊。该亚法撕开衣服，让我们到利未记第10章第6节，当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就被神的火击杀之后，摩西吩咐亚伦和他还活着的两个儿子说，在第10章第6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你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是受膏在服侍的祭司，所以他们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大祭司的衣服不能撕裂的。这是我们在出埃及记28章，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28章，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这个领口要是破裂的话，祭司就要死了。我们刚刚不是读到利未记第10章第6节吗？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你就要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位该亚法，马太福音26章，这个该亚法，他听到耶稣啊说实话、做见证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撕裂他的衣服，撕开他的衣服。这一撕之下，他该死，他就失去了他大祭司的职分。就在这个时刻，大祭司的职分转移到耶稣的身上。他一定没有想到，从此从这一点开始，耶稣啊不仅是大祭司，他可以服侍祭坛，他也是祭物，他就完成了父神所托付他要做的事。 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甚至于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还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节，当他们把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以后，兵丁既然将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 form， 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很奇妙的是，这件衣服，这个里衣，按照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的预言，在这里应验了。这位大祭司承接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耶稣啊，他的衣服没有被撕开，没有被撕开。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来看，耶稣啊，做大祭司，服侍祭坛，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十字架上，当祭物，完成了神的心意，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他就承接了麦基洗德等次，麦基洗德等次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麦基洗德的奥秘。整本圣经大概只有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在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当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罗德，亚伯兰的侄儿罗德被抓去了，然后他去把他们夺回来，就是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冷王麦基洗德仁义王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给麦基洗德。然后另外一处就是在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永远为祭司。然后第三处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特别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那是三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当麦基洗德的出现，跟着的是什么？麦基洗德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之下出现的呢？是在亚伯兰战胜了四王之后回来，麦基洗德仁义王撒勒王出现迎接他，为他祝福，带着饼跟酒出来来祝福他，而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给他，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给他，是在战争之后，打胜仗之后。那诗篇110篇呢，我们也看见诗篇110篇，我们看见什么？这个是弥赛亚的诗篇，麦基洗德的诗篇。那我们看到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我们要把这个诗篇这个110篇放在心上，与仇敌征战。麦基洗德是一个征战的祭司，征战的祭司。第五节说，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希伯来书在讲的呢，提到耶稣啊，怎么样承接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呢？就是让他将自己献祭赎罪，他将自己献祭赎罪，打碎了撒旦的头，将仇敌踩在脚下。所以圣经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是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等次跟我们刚刚在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撒加利亚是在亚比亚班的班次，是在亚比亚班里一共有24班，刚刚提过有24班。这个班的意思呢，就是等次的意思，等次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来学习一个希伯来文，希伯来字，希伯来字。这个希伯来字呢，叫做 devorah， 它的字根 davar， 就是说话的意思，说话的意思，说出来。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大概只出现过四次。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用话语宣告出来的一个顺序。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一个顺序。所以耶稣啊，他得了这个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但是他长远活着，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大祭司，也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大祭司。那么我要问大家，我们来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否还有其他的麦基洗德呢？仁义王呢？除了出现在亚伯兰面前的这位麦基洗德仁义王撒冷王之外，还有吗？我们来看，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讲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证。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第五节，我们的中文讲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我们中文说一家八口。很不幸的是，我看了许多的版本，或是那些用希伯来文、亚兰文所写出来的那个话。对这一句话，他不是这样讲，他讲的是怎么呢？他讲的是挪亚，这是第八位传义道的，我们翻译传义道、传公义道的挪亚，他是第八位，不是讲一家八口，不是，是讲挪亚是第八位在传义道的 preacher， 传道人，传义道的，你们可以去查许多的这个版本哈，来对照一下。他是第八位，那前面七位是谁呢？前面七位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家谱，家谱，从亚当，我们知道从亚当之后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那挪亚是第十位，如果我们算起来的话，第十位。所以这八位是谁呢？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在看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五章二十二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他活了365岁之后怎么样？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以诺是第七位，但是从亚当到以诺，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但是他三百多岁的时候，神就把他娶去了。然后我们再看到马土沙拉生拉曼，可是拉麦呢也早死了，他活了777岁满数，他早死了。所以去掉，如果去掉以诺，去掉拉麦的话，我这是根据犹太的传统的一个说法，我们就放在心上来看。那么挪亚就是第八位，第八位什么？第八位麦基喜德。我刚刚已经讲过，麦基喜德是一个头衔，是一个头衔，传义道的，传仁义之道的。难怪许多的希伯来的这些学者们，大家在讲的就是创世纪十四章亚伯兰遇见的这一位麦基喜德，仁义王、撒勒王，就是闪，也就是挪亚的儿子闪，因为他接下去就是传义道。那从挪亚到闪之后呢，我们知道亚伯兰，后来叫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的，他也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是先知，他是祭司，甚至于在他那个撒拉死了以后，他要去买一个坟地的时候，当地的人怎么看他？他说，你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你是像王一样的，是像王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如果说麦基洗德代表了，就是在耶稣啊之前，在耶稣啊之前有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等等的人，一直到耶稣啊为止，这些人都不是立位支派的。我们看到耶稣啊之后呢，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是长远活着的，长远活着的。但是我们这一位大祭司，犹大支派的大祭司，我们这一位犹大支派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耶稣啊，他呼召末日的麦基洗德，呼召在末日的麦基洗德与他一同作王、做祭司。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啊，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洗去我们的罪恶，或是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天上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耶稣啊，使我们这些人新造的人，属天的人，跟他一样的人，成为天上的国民，又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现在可以连上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我们对应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又对照我们上次所提的以赛亚书66章21节，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这是肯定的，这些人不是利未支派的，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神说，我要从那些人，那些不是亚伦后代，不是利未人的人当中，把他们取出来当祭司，当利未人。神正在兴起他的麦基洗德的军队。希伯来书5章、6章、7章，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白一点。我相信在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论题上，这个奥秘的挖掘上，我们还有很多要讲的。我会继续的，有机会我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们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注意这两个字，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脱离，在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这个开端不好，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开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开端，永远没有办法长大。他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吃奶，你没有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吃奶永远没有办法成熟。我们现在开始要成为成熟的心腹，要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仁义的道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小孩子都能够听得懂的话，就是你就做对的事。什么对的事？就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这个就是义的路，这是义的路。我们要行在其中，并且要告诉人，你要行在这个义的路上。这个就是仁义的道理，你要熟悉这些仁义的道理。我们在那个以西结书44章，我们看到这个神拣选利未人撒度的子孙， 亲近他，侍奉他。然后我们看到在44章23节，祭司要做什么事？祭司要做什么事？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知道什么是圣，什么是俗，俗就是不圣洁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以实律有征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这是祭司所要教导的，告诉百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要按公义来审判，来判断，要守他的节期，要守他的安息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要做到的。你要做祭司，你要成为他所呼召的祭司，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中。难怪马拉基书神告诉这些利未人，那2章5节，神说，我曾与他与利未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要敬畏神，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真实的妥拉，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从神来的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妥拉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把这些经文取出来，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你要成为他所拣选的祭司，他有条件，你要做这些事情。他在新约呢，在新约呢，我们因着耶稣啊，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在他的里面，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的。罗马书第8章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谁？谁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按他的旨意，神的旨意被召的人，他有个目的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早知道，这都是过去完成式，过去式，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要做什么？就预先定下这些人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啊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要披戴弥赛亚耶稣啊，哈马需要和要成为他的样式。罗马书不停地说，保罗在13章14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披戴耶稣啊，哈马需要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去放纵私欲，要披戴耶稣啊，要披戴他，因为他是仁义王，他是毫无斑点、毫无瑕疵、神的羔羊、无罪的羔羊。以弗所书4:21-24，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加拉太书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8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成为一了。保罗在他的话语里面，他说他深深的知道神的奥秘，我相信他深深的知道麦基洗德的奥秘，这一点都不是什么秘密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不停的、不停的用的话语来劝告我们，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既然与他的死联合，我们与他的复活联合，我们现在就要与他的模样联合，一举一动都要像他，一举一动都要像这位仁义王，仁义王。是的，民数记这讲，茫茫人生旷野路，这是我们去年所讲的，但是我们要从天上活下来。记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在耶稣啊里面，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一举一动，神早就预定好了，我们要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我们要披戴他。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啊一样，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而我们呢，小祭司，我们也是跟他一起，我们是他所呼召出来的麦基洗德的心腹战士，心腹战士。最后我用启示录19章，我们来看7节到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这句话常常引用，常常提了又提，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穿上了耶稣啊哈马西亚的样式，穿上了才配与他同作王，同作祭司，在他父的国里同作王，同作祭司。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只是打开一点点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还有很多，但愿神如果给我们机会，我们还会继续的谈下去。下个礼拜是五旬节，下个礼拜安息日我们会庆祝五旬节。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这个五旬节也将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五旬节。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数算俄梅尔来到了这个第50天的时候，这是与天连结、圣灵大浇灌的日子， 我们纪念圣灵的大浇灌，我们也深深的相信这是一个门户，这个门户一打开一进去，他所应许的在末后的大收割的日子就来到了，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五旬节耶和华的节期像一个门户一样，一个 gate， 进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预备好，我们不让过去的时间白费，我们为的就是此刻，不是吗？但愿每一个人趁着这还有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在这一天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从天上来的案例，真正的迎上去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这是一个成熟的心腹，这是一个有耶稣啊哈马西亚样式的心腹。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抓住这个机会，不多了，你们要是听牧师常常在讲不多了，要相信真的不多了，不多时了，真的不多时了。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看见他的荣耀大大的彰显，我们要看见神大能，他的大能大力借着我们身上要成就出来，是阿爸父神的荣耀。愿神赐福每一位，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好你的心。感谢赞美主，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使得我们心极其的火热。我们从大麦出熟，到现在小麦出熟，庄稼已经成熟的时候，就在今年，就在此刻，你要差派天使天君开镰收庄稼的时刻，我们要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带着我们与你一同进入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带我们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使我们作为得胜者等候我们的良人，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再回来的日子，我们真是迫不及待等候你，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